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22号，公元2006年10月1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会晤意大利参众议院的议长。中国承认在藏尼边境枪杀逃亡藏人。中共兴建新村，藏人负债累累。西藏青年在达仁萨拉举办现代画展。挪威展开声援西藏活动赛，对抗北京奥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捷克共和国的各项行程后，于本月12号抵达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访问。在抵达罗马机场时，受到了罗马议会部分议员的热情迎接。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吉桑简赞向本台表示，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四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会晤了意大利议会的参众议员议长和部分议员，向他们介绍了自己所秉持的中间道路立场，阐明没有寻求西藏独立，希望意大利方面继续支持西藏问题。意大利参众议员高度赞赏了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为促进世界和平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为了解决西藏问题所秉持的非暴力立场，并且承诺将会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促进藏中得到圆满解决。今天星期五，达赖喇嘛同罗马天主教皇本笃16世举行了会晤，并且出席了由罗马外交部长为首的部长们所举行的午宴。明天星期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罗马大学的邀请，在该大学接受最高学士学位荣誉，并且出席在当地举行的有关脑科学方面的会议。本月15号，达赖喇嘛将会晤意大利西藏协会和支持西藏团体的人士，当天下午往返印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外交部在昨天星期四承认中共边防军在藏尼边境向一批试图越境的藏人开枪，并且表示将调查这起事件，但是中共当局则狡辩说开枪是为了自卫。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消息，中国政府证实上个月一名藏人在试图逃往尼泊尔境内时被边防士兵开枪打死，但是中国当局说开枪是为了自卫。中国官方媒体指出，有大约70名藏人在逃离中国的时候曾攻击中国士兵。官方媒体说，在此情况下边防官兵被迫自卫，伤及2名逃亡藏人，其中一人因事发地在海拔6200米，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经抢救无效死亡，另外一名藏人因伤势过重死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如果有关报道属实，中国当局将就此进行调查。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至于是否有政策规定边防员警向民众开枪的问题上，他说，边防员警和军人的责任是保卫中国边境的和平与安全。刘建超没有对9月30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做进一步评论。设立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一名官员说，接到了在上月30号有关2名西藏难民穿越边境时被中共边防军枪杀的报告，联合国难民署正调查有关报告，一旦确立事实，并将向中国当局提出这个问题。另外，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发言人苏森·斯特文森表示，在昨天中国外交部承认枪杀逃亡藏人后，美国大使克拉克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谴责中共残忍对待流亡藏人。 针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有关中共当局在藏尼边境向逃亡藏人开枪期间逮捕了最少十名8到10岁小孩的报告，设立在美国的中国人权昨天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保障这批被捕孩子的安全问题，并尽早将他们移交给各自家长。中国人权敦促中国当局邀请国际独立专家调查这起枪击事件，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就中共蓄意枪杀藏人的严重侵权行为公开提出抗议。中国人权还呼吁联合国高级难民事务公署向流亡藏人提供援助，保障他们在尼泊尔的各项安全。此外，一居在英国的藏人和支持西藏组织的成员昨天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烛光集会，抗议中共枪杀手无寸铁的逃亡藏人。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将在今天当地时间下午4点到7点在中国驻纽约大使馆前举行大型的示威集会，抗议中共非法使用武力枪杀逃难的藏人。与此同时，在这起枪杀藏人的事件上，美国旧金山、印度各流亡社区、加拿大多伦多、英国伦敦和其他许多城市中将陆续举行各种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关注西藏问题和藏人的艰难处境。
欢迎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兴建新村，藏人负债累累。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林钦发来消息说，中共当局近期在西藏林芝地区强迫藏人统一新建新的居住区，导致很多原本就不富裕的西藏民众为了新建房屋到处借宽等，生活条件方面面临着比以前更大的困难。据近期从西藏林芝地区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证实，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中共当局的所谓新建社会主义型农村的号召下，当局强迫藏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要统一新建新的居住区，从而使许多经济收入很低的民众只能到处借宽等面临着各种困难。
我说为什么刚才车有的几车人看不见的刚才修车没有忙着车中车一。
他说新建一座房屋需要3到4万元人民币，虽然在西藏各地的主要交通要道的附近新建了很多高楼大厦，但实际上80%以上的民众都是负债累累，过着一种内外不平衡的贫穷生活。这名藏人还表示，今年5月份西藏林芝地区江达县江达乡的八户人家没能按照中共的指示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新建房屋的任务，他们的住宅遭到了当局的强行拆毁。他最后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林芝地区强行实施这一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外界游客展示西藏林芝地区的建设和西藏民众步入小康生活的发展成果。除此之外，这一新建统一居住区的政策对当地藏人没有带来任何利益，相反民众都在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旅居比利时的藏人扎西诺布个人画展于今天星期五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览馆举办，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芝卓玛女士为绘画展览进行了揭幕。本月13号开始截止22号在达仁萨拉展出的绘画中，向民众推出了扎西诺布所收藏的绘画杰作。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作品结合了东西绘画艺术。他表示，自己在藏人社会举办画展的主要目的是向流亡藏人社区宣传和介绍西藏现代绘画艺术，通过画展向外界宣传西藏人民争取独立的自由愿望。扎西诺布出生在不丹，从中学时代就酷爱绘画艺术，2000年移居比利时，在欧洲接触和学习了西方绘画艺术，逐渐地开始绘画以东西结合的绘画艺术。在他的作品中， 让人们领略西藏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艺术。至今他的绘画在澳洲和世界许多角落展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挪威展开声援西藏活动赛，对抗北京奥运。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挪威西藏委员会同其他支持西藏组织，从本周一九号开始联合举办声援西藏活动赛，对抗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挪威西藏委员会负责人冲大国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展开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同挪威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联系，让他们在前往北京之前深入了解和认识藏中关系和西藏现状，扩大更多的国际组织积极展开各种声援西藏活动，来加大西藏问题对北京乃至全球的影响，同时争取推动北京政府在2008年之前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并通过媒体争取将西藏问题更加国际化。活动呼吁北京政府尽早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或者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性的对话。琼大国人女士说，声援西藏活动赛是挪威西藏委员会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为主的其他支持西藏组织共同开办的一个网络运动，通过新开启的西藏活动赛网站收集支持人士的签名和情愿信，寄发给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筹委会和中国政府，要求国际奥委会监督北京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前是否履行承诺改善人权，呼吁国际奥委会用更强烈的声音敦促中国政府在举办奥运期间开放新闻、言论和行动自由。西藏活动赛呼吁全球更多的组织和人士积极参加活动，共同声援西藏问题。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巴日达瓦次人撰稿的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
眼前的例子如现在中共统治下的满族曾是那么强大，但在当今中国除了统计数，你到哪里去寻找名副其实的满族人呢？实际上满族已经是历史名词，现在已经被同化和灭亡。再说现在的内蒙古，在中国政府的殖民政策下，1700万人口中蒙古人不过200万。据甘南州的藏文杂志达瑟尔于80年代末报道说，在内蒙古已经有20%的蒙古人不会说蒙语，20%的人虽会简单的蒙语，却以汉语为第一母语。往下还有新疆、西藏等，都在强大的人口压力下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以我前述的西藏东北部的青海湖以东地区为例，这一西藏人时代居住的地方现在虽有几十万藏人，但绝大多数在环境的强势压力下是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再如西藏佛教中最大的教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的家乡塔尔寺，原有2000名僧人，是个藏人聚居的地区，现今这一地区已经被完全汉化，寺院沦为观光圣地，除了老年人，当地也鲜少会使用藏语的。在西藏的其他地区，这一情况随着移民的增加而正在蔓延。那些移民在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不仅在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地方大展身手，而且完全垄断了西藏的经济。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为您播送的巴日达瓦次人撰稿的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